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些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首诗歌给我们，主啊，因为有你同在就是天堂，有你同在，主，我们心里就满了对你的感恩，满了啊从你而来的喜乐。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感谢你今天还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来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我们就求你，主，你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话，主啊，好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你的信实，看见你的恩典，也看见你在今天要我们如何来好好的跟随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主，我们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我们求你，主，你啊，让我们听见你的话，主，我们就再一次被你更新，我们就再一次被你感动。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想我还是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撒母耳记上的12章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章讲了什么啊？那上一章11章呢是讲到扫罗呢他被神的灵感动啊，然后呢他就带领了以色列人呢打败了他们的仇敌亚门人啊，然后呢他们就去到吉甲。然后在那里呢重新在那里更新王权啊，那圣经上讲到是说他们在吉甲那边呢立扫罗为王，其实在这之前呢已经立扫罗为王了啊。那经过这次跟亚门人的这次的征战啊，然后你看到说扫罗才真正得到了以色列人的尊重和认可啊，以色列人呢才承认扫罗是他们的王。所以在吉甲呢他们就在耶和华的面前呢献平安祭啊，他们向神感恩，然后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呢他们都大大的欢喜。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你看到扫罗呢对他们说了一番的话啊，那这一番话呢很多圣经上，如果你看你自己的圣经呢，上面呢有一个小标题啊，上面写的是撒母耳的临别赠言啊。那我们看到临别赠言的时候啊，我们就以为说哎呀那个撒母耳是不是要被主接去了啊，或者呢撒母耳他是不是要离开以色列人了啊，但是没有哈，如果你看后面几章你看见撒母耳呢他仍然呢一直有在出现啊，所以在这里其实更确切的来说撒母耳的这番话可以说是他的这个离职的一个演说啊，因为呢他马上就要卸下他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士师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啊，然后呢让新任的这个以色列王扫罗呢来接任。那我们知道之前的撒母耳呢啊，他不仅仅是先知祭司，他还是以色列人的士师啊，他身兼呢3个职位啊。那我们知道说士师呢是治理以色列人，并且呢他们在那边带领，是他在那里带领以色列人呢和外邦人在那里征战的啊。那先知呢我们知道他是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而祭司呢是他的职责要带领以色列人一起在那里来敬拜神啊。那现在呢撒母耳呢他即将要卸下他作为士师的这样一个职责，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对以色列人呢说了一番的话啊。那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上的12章。撒母耳记上12章，我们好不好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我们把12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弟兄先来。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祈求的我已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 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付于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押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但、耶弗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立你们立王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想我们刚刚读到的这张圣经呢，如果你去把它分段的话，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大概有四个段落，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是撒母耳呢他为自己在那里做见证，从六节到十一节呢，是讲到神的信实，十二节到十九节呢，是讲到他们立王呢大大的得罪了神。那最后20到25节是撒母耳对他们的劝勉。我想请 AV 的弟兄也可以到我讲的时候可以把这些经文打出来。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你看到说这里面呢他讲到撒母耳的见证。在第三节的里面呢，撒母耳说，他说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你看到撒母耳在这里说，他没有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领袖，然后呢，他就在那些欺压百姓，在那里以权谋私。 啊，而且你看到撒母耳他在那边说，他是从幼年直到如今，啊，他始终如一的在那里持守他的正直和廉洁，啊，我想几十年如一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当你去读四世纪的时候，啊，就是在前面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在四世纪里面呢，你看到说不仅以色列百姓的属灵的光景很失败，啊，就是神所兴起的那些带领他们的士师，啊，你去看他们的行为也好，还是在他们的个性的里面，啊，都有很多的缺陷，都有很多的软弱，啊，没有一个士师像撒母耳一样，啊，从幼年直到他年老发白，他一直呢都在那里持守他的正直和廉洁。虽然你看到撒母耳也有两个儿子好像不行他的道，啊，但是呢你看到撒母耳没有像以利一样尊重他的儿子呢过于尊重神，啊，所以神并没有因此呢来责备他。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基督教世界也好，啊，你去看现今也好，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啊，不管呢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啊，你常常会听到有一些著名的这些基督教领袖也好，或者是有名的传道人也好，你看见时不时就传来一些的丑闻，啊，有的呢是金钱方面的，啊，有的呢是男女关系方面的，啊，你看到当这些丑闻一传出来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因此呢而被绊倒，啊，但是当你去看这些跌倒的传道人或者是教会领袖的时候，你发现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都很好，他们都很热心的在那里服侍主，而且你看到他们的服侍呢也是很有果效，啊，但是慢慢的你发现呢，当跟随的人越来越多，啊，当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啊，你看到很多这些金钱也好，啊，情欲也好，这些的诱惑呢就随之而来，啊，当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啊，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在主的面前松懈的时候，啊，你发现失败和跌倒呢就是下一分钟的事情，啊，那怎么样才能够像撒母耳一样一生都能够行在神的面前呢？啊，你去看撒母耳的一生的时候，你发现他和神一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啊，而且你看见撒母耳他一直呢都是行在神的光中，啊，在新约的里面你也看见有一个神的仆人保罗，他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榜样。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啊，在帖前的第二章第十节，保罗他说什么呢？保罗说，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啊，而且呢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啊，你看到保罗他敢在这边说，他说在神在人的面前他都可以说是圣洁公义无可指摘的，啊，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羞愧，啊，我想今天有多少人敢在神的面前说我是圣洁公义我是无可指摘的呢？啊，为什么保罗他敢这样讲，啊，因为他对人对神呢都存一个无愧的良心，啊，他常常呢是行走在神的光中，他和主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所以你看到保罗他敢说，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啊，他为什么敢说你们要效法我呢？啊，因为你看到保罗说，他说我就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啊，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啊，你看我们的主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他在地上他过的就是一个圣洁公义无可指摘的这样一个生活，啊，当主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啊，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有哪一个人能够指证我是有罪的呢？啊，没有人指证主耶稣犯了任何的罪，啊，因为他是那个圣洁公义的主。我们在基督里长进前不久我们有读到这个利未记和民数记，啊，那里面呢你都会看到以色列人呢他讲到以色列人这个在神面前献祭的这些的事情，啊，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常常要献的那个五个大的祭，啊，其中有一个祭呢就是叫素祭， 啊，这个素祭呢是唯一一个不需要去杀牲畜的这样一个祭。啊，在利未记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里面就讲到这个祭。啊，在利未记第二章一到二节里面，他讲到呢，这个祭是什么样的祭呢？啊，它是要用细面浇上油，然后呢加上乳香，然后要烧在神的面前。啊，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你看到素祭它所代表的啊，就是基督那个完美的人性和他那个圣洁毫无瑕疵的生活。啊，细面呢讲到基督的清洁柔细。啊，油呢讲到我们主的一生呢都是被圣灵所充满所浇灌的。啊，乳香呢讲到基督生命所发出的那个馨香之气。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素祭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的主他在地上那个完美的人性和他那个圣洁毫无瑕疵的生活。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像主一样能够活出那样一个生活呢？啊，就是当你活在主里面的时候，当你活在那个圣洁生命里面的时候，你也能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啊，我想很多前面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啊，我记得吴弟兄他在生病之前的一段时间的里面，他和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常常提醒我们要和主呢有一个好的关系。啊，特别呢不要有罪的拦阻在我们和主之间。啊，我想在吴弟兄生病的时候，病中的时候，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为他祷告。啊，那我想我记得有一次吴弟兄他在群里面回复大家，啊，他说谢谢弟兄姊妹的代祷，他说更需要为我帮助我祷告的是求主保守我末了的时间不要偏离主的道路，守住所信的道，打完美好的仗，跑完当跑的路。啊，我想弟兄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所以你看到不仅仅是撒母耳，不仅仅是前面这些属灵的弟兄，他们需要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都要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啊，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去交账。那第二段呢是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啊，在这一段里面呢，啊，撒母耳呢就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他要让以色列人看见，啊，虽然呢他们远离，虽然他们背逆神，但是神的信实从来没有改变。所以你看到撒母耳呢，他就从雅各下埃及呢开始讲起，啊，讲到呢神怎么样借着摩西亚伦带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然后呢你看到撒母耳在第九节到十一节里面，啊，他概括了以色列人呢450年四世纪的历史。啊，他讲到虽然以色列人离弃神，但是当他们回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呢来拯救他们。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常常看见，啊，你看见不管是先知也好，还是神的仆人也好，当他们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劝勉神的百姓的时候，啊，他们常常要在那里复述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为什么你看到说他们老是提醒以色列人要去看这些的历史呢？啊，因为当我们看这些历史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信实，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所犯的那些的错误。啊，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历史学家他讲得很好，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历史给人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从来不吸取历史的教训。我再讲一遍，他说历史给人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从来不吸取历史的教训。我不知道你赞不赞同这句话呢？不管你去看社会的历史也好，还是教会的历史也好，甚至你看到我们个人的历史，你发现呢，我们人呢常常就是在那里重蹈覆辙。明明呢是历史上有经验教训的，但是你看见呢人照样呢照犯不误。啊，我们很少去吸取呢历史的教训。啊，我们之前呢讲过这个士师记。啊，士师记可以说是以色列 他们历史上他们属灵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你知道在四世纪之前呢，是讲到约书亚他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呢，把这个迦南地给打下来啊，而且呢，你看到当时他们是那么的得胜啊。但是当你看四世纪的时候啊，你看见他们在那里被仇敌欺压，他们被仇敌辖制，他们好像被仇敌压得抬不起头来。有多久呢？有450年之久啊。在这个450年的里面，你看见以色列人有7次大的循环啊。什么样的循环呢？就是你看到当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离弃神去拜偶像的时候，神就兴起这些外邦人的仇敌来攻击来欺压他们啊。然后呢，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受苦呢，他们就稍微回转一点呢，转向神，他们就向神呼求，然后神就兴起一个士师呢来拯救他们啊。当他们过了一段太平日子以后啊，他们又去离弃神，他们又去拜偶像，然后你看见他们又落在这些仇敌的欺压的底下啊，他们又向神去呼求。所以你看见这样的循环至少呢有7次啊。我们常常说这个事不过三啊，啊，如果我是神的话啊，我早就不理这些以色列人了啊，真是屡教不改啊，一点长进都没有。但是当我们看，当我们看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啊，我们觉得这些以色列人好像很差劲。但是如果有一天啊，神把我们每个人的历史啊都做成一个纪录片啊，然后呢把那个纪录片放给你看的时候啊，当你看到你里面那个你的时候啊，你也会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差劲啊，屡教不改啊，不好的习惯啊，不良的个性啊，甚至是犯罪得罪神的事情。你看到说神提醒再提醒，主管教再管教，但是你看到我们常常还是屡教不改啊，我们常常还是在那里重蹈覆辙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笑以色列人，因为你看到说如果我们是罪人，其实每一个罪人的本性呢都是如此啊。但是主因此就离弃我们了吗？啊，没有。有一首诗歌呢叫你的爱不离不弃啊，我想以前诗班有唱过这首的诗歌啊，里面讲到神的爱对我们呢就是这样的不离不弃啊，而且他讲到神的怜悯犹如江河涌流啊。为什么对我们不离不弃呢？啊，不是因为我们好啊，神舍不得离弃我们。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自我感觉很好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神真有眼光，他竟然拣选了像我这么优秀的人啊。你记得我记得有一次我路过那个水果店的时候，哎呀，那边正好有这个大减价啊，有个特价区，里面全部都是半价的水果啊。然后我跑过去一看，哇，我想挑一些水果，结果呢这个水果呢它不是烂的就是被碰伤的啊，然后呢你就很难找到一个它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水果啊。你看到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好，其实呢我们都是在那个特价区里面的那些的烂的水果啊，只不过我们烂的程度不一样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如果我们不信主，你看见我们的结局就是在地狱，在火湖的里面啊，那些水果如果没有人挑，你看见最后就是要扔到那个垃圾桶里面的。但是你看到，真的感谢主，你看到我们的主他把我们从罪犯罪恶过犯的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啊，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啊，而是因为他的怜悯啊。你看到主不离弃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你看到主他信守和我们所立的约啊。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到神不离弃以色列人，是因为神和亚伯拉罕呢立了一个永远的约啊。在新约的时代，你看到我们的主他没有离弃我们，是因为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和他的宝血和我们立了新约啊。我们的主说，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因为这个到底的爱，你看见说他从来都没有离弃我们。所以当撒母耳在那里再一次和以色列人讲到他们历史的时候啊，是要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 啊，只要他们悔改来归向神，神就必定接纳他们，必定要帮助他们。啊，但是同时呢，撒母也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离弃神，啊，神的管教呢也一定会临到他们。啊，所以我们不要常常错误的以为哈，我们觉得说，哎呀，主耶稣是一个老好人啊，他会包容再包容，他会接纳再接纳。啊，不错，那个是我们，那是在我们悔改的时候。但是呢，什么时候你不悔改，你看见神的管教就一定会临到你身上。啊，当你去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啊，里面讲到主的管教啊，你看到管教是因为神的爱，管教呢也使我们悔改啊，它使我们结出义的果子来。啊，如果你说，哎呀，主好像从来没有管教过我。啊，那我要怀疑你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主一定会管他。啊，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不会一直落在罪的里面而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当撒母耳在那里叙述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啊，你看到撒母也是那边，也是在那里教导以色列人啊，要他们在那里数算神的恩典。啊，撒母耳讲到神当时怎么样带雅各下埃及逃避饥荒，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从出埃及进迦南，啊，神怎么样借着这些的事实来拯救他们。啊，所以你看到当他们在那里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和盼望呢又再起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数算神的恩典呢？啊，当你没有数算神恩典的时候，你看到的呢都是难处啊，你看到的呢都是自己的灰心啊，你好像看不见神，你觉得呢神呢好像离弃了你啊。但是当你开始在那里数算神恩典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说，哎呀，这个神他以前是怎么样来帮助我啊，你看见说以前的情况可能比现在还要糟糕，以前的情况可能比现在还要复杂，你看见神都带你过来了。难道神这次他就会对你置之不理吗？所以当你在那里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看见你的信心呢又回来了，你看见你对着神的盼望呢又回来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来数算神的恩典。那第三段呢是12到19节，12到19节，你看到在这一段的里面啊，撒母耳呢在那里责备呢他们立王的愚昧。啊，他们为什么要去立一个王呢？啊，因为呢他们觉得说没有人带领他们，他们觉得说常常他们被这些外邦人欺压，他们觉得呢他们要一个王呢来号召统领大家一起来反抗这些外邦人对他们的欺压。啊，当他们受欺压的时候，他们应该要去找谁呢？啊，当然他们应该先要去找神。啊，然后他们求神，应该去求神来帮助他们怎么样来抵抗这些仇敌的欺压。啊，但是你看到他们没有去找神。啊，他们想要去找个人呢来做他们的王。啊，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去找神呢神也不会答应。啊，干脆呢我们自己呢就去找个人呢来做我们的王。啊，因为呢他们觉得说找神呢太麻烦了。啊，因为你找神呢你先要悔改。啊，神才听你的祷告。啊，现在呢有个王多好，对吗？有困难呢你就去找王。啊，你不需要，你甚至连悔改都不需要。啊，你看到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这样呢？啊，遇到问题呢你看到说我们嫌祷告太麻烦。啊，我们还不如找一个弟兄姊妹去帮我问一下。啊，有时候呢你看到甚至我们连问都不问啊，我们就卷起袖子我们就自己来干。你看到神是不是不给他们一个王呢？啊，前面我们讲到说不是神不给他们一个王，而是呢这个合神心意的王呢还没有出现。啊，因为呢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呢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迫不及待的，他们就要找一个王呢来治理他们。那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神他一定要等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出现呢？啊，那什么样的王才是合神心意的王呢？ 啊，我们都知道神要等的是谁呢？神要等的是大卫。啊，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啊，但是我不知道你看完大卫的历史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啊，你会觉得说，大卫好像犯罪也没有比这个扫罗好像犯的少啊。啊，好像大卫你看到他犯的罪也不会比扫罗轻啊。啊，你看到大卫他不仅犯奸淫，你看到说大卫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还在那里杀人灭口。啊，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神会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啊，我想第一呢，是因为大卫的心他一直呢是向着神的。啊，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啊，你看见大卫的心里面他是极其痛苦的。啊，当你去读诗篇，去读到大卫那些悔罪诗的时候，啊，你就看见大卫在最终的时候他里面那个痛苦的心情。啊，当大卫在一开始做王的时候，啊，你看见大卫他一开始做王的时候他属灵的情形是很好的。啊，你看见大卫的心呢一直在神的身上。啊，大卫呢他一心呢他就是要成就神的心意。那你看到当大卫刚一做完，他马上呢他就做了三件的事情。啊，第一个他打下耶路撒冷。啊，因为呢 他知道耶路撒冷是神所要的地方。啊，也是以色列将来的一个都城。啊，第二他去找约柜。啊，你看到约柜自从被以色列人啊被这个非利士人送回来以后呢，就没有人去关心约柜了。啊，也不知道约柜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反正呢扫罗呢是从来没有关心过约柜。啊，第三呢大卫呢把约柜呢找到以后，他就把约柜呢接了回来。啊，你看到当约柜回来的时候，啊，大卫他就在这个队伍的前面在那里极力的在那里跳舞。啊，以至于呢米甲呢都在那里轻看他。啊，当你看到大卫他向着神的这个心的时候，啊，你就看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你看到说他是以神的事为念。啊，他一心呢就是要成就神的旨意。啊，所以在这一点上你看见大卫是基督的预表。啊，因为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要成就父的旨意。啊，所以你看到为什么神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王出现。啊，因为这个王预表了那个将来要来的王，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你看到神要等到大卫出现，因为大卫所预表的乃是我们的主。啊，而且呢你看到神应许大卫，啊，他的后裔呢要坐在这个王位上直到永远。啊，当你去看历史的时候，你发现犹大这个国呢到最后他就亡国了。啊，那怎么样能够大卫的后裔做王到永远呢？所以你看到这个应许最后呢还是应验在主的身上。啊，因为在启示录的19章16节，啊，启示录19章16节他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啊，他要骑着白马。啊，你看到说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你看到当主再来的时候他是要做王呢直到永远的。啊，而且我们的主他是大卫的后裔。啊，所以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大卫出现才要让他能够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啊，而且在另一方面，啊，你看见虽然大卫他有时候犯罪，啊，但是当他一门光照之后，啊，他就回到神的面前。啊，他就回到神权柄的底下。啊，而且呢你看到他的生命呢是显出他是让神来做王的人。所以你看到神所拣选的王他首先呢要伏在神权柄的底下。啊，他要照着神的心意来治理神的百姓。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神对王的要求。啊，所以神要等到大卫这位合神心意的王出现。啊，但是你看见人不能够等。啊，他们说我们现在就要一个王。啊，他们想现在就摆脱神的管理，他们呢不肯接受神的权柄。啊，他们要拿神以外的人事物来代替神。啊，弟兄姊妹，我们 是不是常常也这样的？我们巴不得神呢不要来管我们，我们呢也总是用其他的事物呢来代替神，而且呢我们真的有把主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吗？我们真的有让主来做我们的王吗？我想很多人我们都读过浪子的比喻，你看到那个浪子，他在家里面他觉得待得厌烦了，他觉得呢这个外面的世界呢很精彩，然后呢你看见他就离开父的家，他离开了父的爱，他离开了父家的丰富，然后呢去追求他认为美好的人生，到最后呢你看见他花光了所有的钱，你看见他最后呢穷困潦倒，甚至连猪吃的东西都没有，他才醒悟过来，他终于浪子回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我们也常常觉得这个世界呢很美好，我们也常常觉得在主以外呢我们呢可以有很多的追求，但是有一天当你去见主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见主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两手空空，我想你会在那里追悔莫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有一位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离开他的追求到头来呢都是一场空。所以求主真的来开我们的眼睛。撒母耳说，他说你们要求立王的事情呢实在是在神的面前犯了大罪。撒母耳说，他说现在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他说我现在求告耶和华，他必要打雷降雨。你知道在以色列他们割麦子呢大概是在四到六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旱季，很少在那里打雷下雨的，因为一下雨呢那个麦子就被泡坏了，就会影响收成。所以呢你看到撒母耳在那边一祷告的时候就真的打雷下雨了，百姓就惧怕起来，知道呢他们大大的得罪了神。那有人说为什么神不早一点打雷下雨呢？这样呢以色列人呢就不会要求立王了。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次做见证，他被神呢狠狠地管教了一下，他说呢这是我活该，因为呢之前呢他说呢神借着读经呢在那里提醒他，神借着讲台的信息呢在那里提醒他，神借着他跟弟兄姊妹的交通呢在那里提醒他，但是呢他就是应着景象不听，最后呢被主狠狠地管教了一下，他才呢服了下来。所以有人说，他说如果在我犯罪之前这个主就打雷下雨提醒我一下就好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祷告，你看见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晴天了，因为每天可能都在打雷下雨，所以你看到主很少用神迹奇事在那里提醒我们，因为呢我们里面呢有圣灵，你看见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圣灵常常在里面呢提醒我们，有时候呢是借着主的话，有时候呢是借着你所听到的信息，有时候呢是借着弟兄姊妹和你一起的交通和祷告，我们不要总想着要去打雷下雨，而是呢我们要学习听我们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你看到当以色列人在那里要求立王的时候，有没有人提醒他们呢？你看到撒母耳在那里三番两次的在那边告诉他们说立王呢是得罪神的事情，但是呢他们硬着心说我们就是要，所以你看见神就借着打雷降雨呢让他们知道他们实在是大大得罪了耶和华。那最后一段呢20到25节是撒母耳呢对他们的安慰和劝勉。20到21节呢，撒母耳说，他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你看到虽然人错了，但是呢神还是有怜悯，当人悔改的时候神呢还是接纳他。如果你是在地上为其他的老板，在公司里面做事情， 如果你做错几件事，你发现说早就你就被老板开除了，但是你看到我们的神他却是蛮有恩典，他却是蛮有怜悯，他不仅接纳我们，你看到他讲到说还要我们来侍奉他，撒母耳说，他说你们要尽心的来侍奉他。什么是尽心呢？就是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去侍奉神。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们手上做的事情可能都是一些小的事情，但是你看到说神告诉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的服事，不管你是在这里打扫卫生也好，不管你是在教主日学也好，不管你是在这里做招待也好，你都需要尽心的去侍奉神，不是应付一下，不是在那里敷衍一下，而是把这个服事呢当作是我们服事侍奉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一个机会。在二十二节他讲到说，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你看到以色列人拣选，你看到说以色列人呢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拣选神，而是呢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我们也知道不是我们拣选了主，而是主呢拣选了我们。而且你看到这个拣选是根据神的喜悦，因为呢我们的神他乐意拣选我们。你看到这个拣选是没有理由，这个拣选也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你看到不是我们会拣选神，而是圣灵感动我们，他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罪，让我们愿意来接受主耶稣这个白白的救恩。你看到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同样他不撇弃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呢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在二十三节撒母耳说，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撒母耳呢他虽然卸下了他作为士师的这个职责，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代祷和教导的责任。我们常常忽略代祷的重要，但是你看到整本圣经让我们看见代祷是何等的重要。你看到我们的主他今天还在天上做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还在父神的面前昼夜不停地为着我们来代祷，所以我想我们也需要常常学习为教会为弟兄姊妹的需要来代祷。那撒母耳呢他作为先知和属灵的领袖，他看见不仅代祷是重要的，而且呢对着百姓的教导也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在神的家中没有话语的供应，你就会看见就会产生属灵的饥荒，神的百姓就会在那里偏行己路，就会落到像四世纪那样的一个可怜失败的光景的里面。最后在24到25节撒母耳呢他把两条的道路放在百姓的面前，他说要么你们敬畏耶和华尽心侍奉他，要么呢仍然作恶，然后就必定灭亡。你看到神总是把两条的道路放在我们面前，你是要信耶稣呢还是你要下火湖，你是要追求主呢还是你要追求这个世界，你要得奖赏呢还是你要羞羞愧愧的去见主。我想这个是撒母耳的临别赠言。我们看见撒母耳他是神所使用的一个扭转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器皿。你看到撒母耳用他的祷告用他的教导来服侍神，来服侍神的百姓。你看到撒母耳他把以色列人的心从四世纪那样一个失败荒凉的光景呢扭转了过来。而且呢你看到撒母耳他把神的百姓从士师的时代带进了王国的时代。你看到撒母耳他是在那边来预备神百姓的心来迎接那位要来的王大卫。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撒母耳在那边预备百姓的心来转向神，来准备迎接那位要来的王大卫的时候， 啊，我想我们也问我们自己，啊，我们的心有没有被神扭转过来？啊，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快要回来的时候，啊，当我们知道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快要回来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去迎接他呢？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仍然能够有机会来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啊，当撒母耳在那边劝勉百姓的时候，主，我们也求你把这些话说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我们常常也是顽梗悖逆的人，主啊，我们也常常不讨你的喜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也让我们的心，主啊，能够回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主啊，也真的是能够啊，让你能够来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所有的一切。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荒淫悖谬的时代里，主啊，仍然能够来持守你的纯正。主啊，仍然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你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我们知道有一天，主啊，你要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主啊，我们知道有一天，主啊，你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要亲自的降临。主啊，你要来在这里审判这个世界。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主，你也让我们的心，主啊，能够回转到你面前。主啊，让我们真的承认你是我们的王，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能够继续的依靠你。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